我们来看民数记，民数记第25章。以色列人第25章第1节，以色列人住在审亭，百姓与摩亚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个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你们的人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口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人一个人当他们面前带过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看见，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子由腹中刺透，这样以色列人中瘟疫就窒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然后我们再看第31章，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的仇，后来归到你列祖，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摩西吩咐百姓说，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每支派要打发1000人去打仗。于是从以色列1000万人中，每支派交出1000人，共12000人，带着兵器预备打仗。摩西就打发每支派的1000人去打仗，并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同去。腓尼哈手里拿着圣所的器皿和吹大声的号角，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五王，就是以卫、利金、苏尔、霍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以色列人掳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并将他们的牲畜、羊群和所有的财物都夺了来，当作掠物。然后23节，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一切的首领都出到营外迎接他们。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但女孩中凡没有出嫁的，你们可以存留她的活命。然后我们看第32节，除了兵丁所夺的财物以外，所掳来的羊67500只，牛72000只，驴61000匹，女人共32000口，都是没有出嫁。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第26节，瘟疫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翻过来看第 26:52。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的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给分给他，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要照倍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然后63节这些就是被以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所属的，他们在摩西平原，在摩亚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数点以色列人，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属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论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也没有传人。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已经慢慢的靠近了尾声，我们一共用了20次时间来看旷野中的42站。我们希望从这42站来学习我们天路的历程。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一本很有名的名著，听说有一度呢，除了圣经之外最畅销的一本书就是这本书，这本书叫做 Pilgrim's Progress， 那就是天路历程，是本人约翰写的。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个天路历程，就是我们最近一直在出埃及记跟民数记里面和包括生命记我们一起读的。原来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们从出埃及到进迦南一共经过了42站，这42站呢可以分作第一个14站、第二个14站和第三个14站。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第三个阶段，而且我们来到了最后的第2站，再一站就是安息，再一站就是迦南了，再一站就是这个牛奶与蜜之地。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可以说是迦南在望。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就在迦南的门口以色列人学了一些什么功课？那么在我们述说这些功课以前，我想我们现在需要做一个很快的复习。我们不再讲历史了，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第三个阶段，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了大概38年，他们又回到迦南。那么这个加比斯呢，从迦南算过来是倒数第11站。那么如果从利提马，就是第一个阶段最后一站叫利提马，从那个地方开始算起的话，以色列就开始漂流了，一共漂流了17站，最后经过了17站，最后呢他们又回到了加比斯，回到了原点。那么这其中呢经过了大概38年，那么这其中也经过了大概72站，经过了17站，那最后呢他们就回到了迦南。那么从迦南开始发生了好多事，那么现在我们呢很快的，我们把所学的几个功课我们说一下就好，我们不注意内容，弟兄姊妹都知道里面所发生的事，但是呢我想有几个功课我们要到底在我们要成熟，那特别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这个第三个阶段我们到底学了哪些属灵的功课，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总的来说，我们说过这个第一个大的阶段有个最大的障碍就是世界，所以你看见第一个阶段的时候，神呢带着以色列人是顺着红海边往前走，他们一面走一面还看得见他们曾经撇下的世界。那虽然世界已经离开他们，虽然他们已经离开世界，已经离开埃及了，但是你看就是埃及从来没有离开他们，他们仍旧想念埃及的黄瓜韭菜，他们仍旧想念他们从前在肉锅旁边怎样吃肉。所以你看我们的主怎样训练他们，不止他们离开了埃及，现在呢经过第一个阶段的训练，神要埃及离开他们。那么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肉体是最大的障碍，那么肉体最大的表现就是背叛，那么这就是可拉达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说 所有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老的一代都渐渐躺在旷野，新的一代就开始起来了。所以当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就是那就是旷野里面的死亡，但是体贴灵的时候呢，却是生命平台，那就是说下一代呢就起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第一个阶段讲到旧人，第三个阶段讲到新人，第二个阶段是讲到新旧交替。那么现在呢，我们终于到了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那就是新人开始茁壮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从以色列人经过了38年回到了加比斯，那么以后这一段的功课可以说就是基督徒成长第三个阶段我们所要学的一些功课。那么第三个功课，第三个阶段最大的仇敌，最大的障碍，不是世界，也不是肉体，那么最大的障碍是我们的己。那这个不是说在第三个阶段就没有世界，就没有这个肉体，不是我的意思，说重点在这里啊。你看，你第一个阶段主要的障碍是世界，第二个阶段主要的障碍是肉体，第三个阶段主要的障碍是我们的己。所以现在你看见吗？现在圣灵那一步一步把我们带成熟，就不止十字架要解决世界，而且要解决肉体，更要解决我们的己。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第三个阶段所要学习。那第三个阶段就是新人渐渐的茁壮，意思就是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不止如此，我活着就是基督。那这应该是第三个阶段，那么我们所学的一些功课。那么现在我们很快的啊，我想我们不要一站一站去看了，因为那个我们现在回过头闭起眼睛，我们大概都记得那些所经过，所以地图我们也不必看了。我们现在要紧就是到底学了哪些功课。他们再回到原点，回到这个加比斯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很严重的功课，那严肃的功课，那特别是摩西学的。那这个特别，你到了第三个阶段，特别到了快成熟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这是很重要的功课。那么你看见很可惜，摩西没有把它学会，而且摩西呢给了我们一个负面的一个警告，给我们看，反而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警告。那么大家都记得，那就是摩西怎样的两次击打磐石，那神要他对着磐石，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结果呢，他用杖击打了磐石。那这根杖不是牧羊的杖，不是他38年前用的那根杖。这根杖我们说过，乃是摩西，乃是亚伦的杖。那根杖是在约柜面前，所以呢，你知道摩西和亚伦就从神面前把那根杖拿。这两完全两个不同的杖，这根杖呢，乃是告诉我们说，亚伦的杖就是告诉我们说，所有的杖，通通经过死，结果没有从死里出来，只有一根杖开花了，杏树开花，杏树是结的杏，那么杏树呢，是特别是经过寒冷冬天以后，在以色列的第一棵树，那杏树开花就告诉我们说，春天来到。所以这个代表死而复活的见证，而这根杖呢是亚伦的杖，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就像亚伦一样是我们的大祭司，而这个磐石呢乃是尊贵的磐石，他已经升天了。所以现在呢，我们需要的不是击打磐石，现在需要的手里拿着杖维持那个见证，因为这个杖不是拿来击打的，这个杖乃是高举那个见证，乃是给人看见说，你们不是吵闹吗？你记不记得那个可拉后裔的事？为什么后来大家都没有话说了呢？因为现在你只要看见经过一个寒冷的晚上，看哪一根杖，你知道每一个杖都是死的，这根杖都是从树枝上砍下来，都是死的。但是在神面前经过了一个寒冷的晚上，有一个杖上面开了结了信，有一个杖上面开了花，那么这个开了花的、开了信花、开了花结了果的这根杖，乃是亚伦的杖，那就证明说神拣选了他。
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口都闭住，因为在这里你看见，当你看见这里，在这里不是个地位的问题，谁有死而复活的生命，谁就代表权柄。权柄不是个地位，不是你争来的，权柄乃是一个生命。如果这里有一个死而复活的生命，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这个就平静了所有的怨言。我们知道，这就是好久好久以前发生的事。那现在神要他拿着这根杖，吩咐磐石流出水来。这根杖就叫人想起，不是地位的问题。在这根杖就给我们看见摩西亚伦，所以仍旧能够带领他们。因为什么？因为在这里有死而复活的经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和38年前完完全全不一样的。那么，但是很可惜，我们知道摩西呢，因为他的灵被惹动了，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他们惹动了他的灵，结果他没有遵主的命令。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动了血气；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发了脾气。那么，让我们记得，这一次呢，摩西学了个很惨痛的功课。不能因为他是神的仆人，不能因为他在主面前有了这么多的经历，他就可以随便。因为加比斯代表圣洁，今天不能随便，不能随便失态。问题在这里，摩西稍微一放松一点，结果他在许多人面前就没有尊神为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就是因为这件事，他和亚伦不能进迦南，亚伦必须死在赫尔山，而摩西呢，上了尼泊山以后，看见了迦南以后，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亲自埋葬了他，人再也找不到他，再也找不到他在什么，他最后还是没有进迦南。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特别当我们到了快成熟，特别到第三个阶段，恩典多，神的要求就多。当你第一个阶段的时候没有话说，因为你知道的不多，所以你也会抱怨，那个时候抱怨也没有事情发生。但他一过了西乃山，一抱怨了以后，你看神的手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珍惜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看见说，今天不能因着你不能因着你蒙恩的就多了，你就可以多用权柄一点，你就可以多放肆一点，没有这件事。所以让我们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惹动了他的灵。所以在这里的问题是灵的问题。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他打这个磐石两次的时候，你知道他的灵出来了。他的灵出来，你知道他生气。你如果看他用的话，你就知道他是生气。所以你看，他不是打一次，他管不住他自己，他打了两次。那这个时候呢，你所看见的是一个被污染过的灵。那个灵如果清洁的话，能够代表神说话；如果那个灵不清洁的话，要污染人。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个基督徒如果要圣洁的话，不光身体是清洁的，魂是清洁的，灵更是要清洁。所以在帖撒罗尼迦，你记不记得前书五章那里告诉我们，要全然成圣，圣经特别讲了灵魂体全然成圣。意思就是说，不光我们的身体是圣洁，而且我们的魂、思想、情感、意志是圣洁，被分别出来的。那最难的功课就是我们的灵必须是清洁。话讲得很好听，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说你生气。话讲得很好听，所有人都知道说你在那个愤怒，你在那有一股的怨气，你在那有一股的怒。你脸还是笑笑的，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说你用很多的话，话都对，你讲道理也是对，但那个灵完全不对。 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主对你记不记得主对这个雷子，就是约翰跟这个雅各，当他们求神把火降下来，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功课。现在呢，摩西和百姓已经到了第三个阶段，那让我们记得，这个新人茁壮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如果我们说我们活着就是基督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不止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是发表基督的，我们的灵也必须是发表基督的。那问题就是，我们的灵是不是基督的灵？弟兄姊妹，明白吗？你不要以为说灵出来就对就可以了，灵出来有的灵根本是污染人的。你不要说灵释放就可以了。灵释放，我们要问说，你释放的是什么灵？有一度很多弟兄姊妹讲求灵释放，哦，灵释放就好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灵释放的应该是柔细的，怎么会那么粗鲁呢？如果灵释放的话，应该是基督灵，是忍耐灵，是温柔灵，怎么排他性是那么严重呢？如果是基督的灵的话，怎么你会告诉别人说只有我有是你没有的呢？如果你真的灵出来的话，怎么个个的人都是那么富有战斗性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今天不是说灵出来就好了。你知道今天呢，人苦闷到一个地步，连佛教徒都开始要求释放。本来他们不大唱歌的，结果现在他们就把基督徒很多的歌就拿去唱了，把需要耶稣啊、需要耶稣、需要一个很好的福音诗歌，他把它编一编就变成佛教的歌。所以我们知道人要求释放，所以人的灵也要求释放。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问题是你释放的灵是什么灵？那一次保，那一次我想摩西啊，灵真的在释放。我想摩西啊发脾气一辈子还没发那么痛快。你看他每次，你看看你记不记得别人一造反的时候，一暴动的时候，他圣经他就非常的谦卑，人家告诉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为人最谦和的。所以你看见好像摩西从来没有发过脾气，你看他任劳任怨，那实实在在可以说什么，就好像一个母亲一样，所有这个孩子所有的污染都从他身上经过，母亲一句话也没有。但这一次呢，弟兄姊妹，你看见摩西真的释放，哎，很可惜，那个灵一点都不代表谁。所以弟兄姊妹，摩西一直是代表神的，摩西的话几乎就是神的话，你看见吗？整个所有的百姓，所有几乎摩西每一句话都没有打折扣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次神不表白的话，那么许多人也会说，那这次这是神的表白，这就是神的灵，神就是这样的。但是神说，这次和我没有关系，这是摩西，这不是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清楚，这是为什么摩西不能够进迦南，原因就是在这里有一个很严肃的功课要学。你越爱主，越属灵，弟兄姊妹，你越是活着就是基督，在你身上，不光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意志是彰显基督，最重要的，你的灵是彰显基督。所以你知道，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啊，你在他身上能摸出一个很甜美的。你在他身上你觉得他不一定是思想很大的，他不一定是很不情感的人，但是弟兄姊妹，你看看他笑一笑，你和他接触，你觉得这里有个灵，那个灵呢是基督的灵。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我想是非常非常，那这就是加底斯。所以第三个阶段，你看见吗？回到加底斯以后所学的第一个功课，那加底斯是圣的意思。那让我们记得，神所要求的圣，不光是身体的，不光是魂的，更重要的是灵。所以第一个功课是对付灵，我想很清楚。今天我们如果在主里蒙恩的话，你不能光对付肉体，不能光不对付良心，不光是对付世界，最重要的要对付我们的灵，那个灵要干净，那个灵要清洁， 那有的时候如果你包装的好的话，那你知道吗，别人会世界会给你瞒过，你明明在生气，世界不知道你在生气，但一个懂得的人，一个内行的人，一个明白的人，他就知道你生气，知道你动怒了，知道你这次你实实在在很气。所以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那个灵是不干净。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第三个阶段里面，你看第一个功课是对付他，那第二个功课就是绕过以东。我想我们很简单，我想我们不再说这个以绕过以东这个功课，就是舍己的功课，就是否认自己的功课。那么这个是第二个功课。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那么这个舍己呢，就是指着越过我们自己，绕过我们自己，否认我们自己，我们不肯拣选我们自己的道路。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这段路就越来越难走了。然后火蛇的故事，那火蛇的故事是给我们看的第三个功课，那就是十字架怎样拯救我们。那现在我们知道完全在我们的眼前，什么时候我们的眼睛正是自己，你所看见的是伤痕，你所看见的是被蛇咬的伤痕，你越看见伤口，你越觉得没有希望。所以体贴肉体的永远是死。但是呢，什么时候把我们的眼睛放在十字架上，你看见十字架上的基督，那弟兄姊妹我们就活过来。所以叫我们能够脱离我们自己，那个基本的路是什么？基本的路是叫我们的眼睛注视基督。当你的眼睛被基督充满的时候，你就忘记了你自己的伤口，你就看不见你自己的伤口。那弟兄姊妹，这是拯救的道理。所以我们再说，谦卑不是看低自己，谦卑也不是轻看自己，谦卑也不是作践自己，谦卑是不看自己，这叫谦卑。你只要往自己身上看，就不会有谦卑。什么时候你这个人的眼睛一直注意我们的主，那个叫做谦卑。所以你怎么知道一个弟兄没有自己？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没有自己？很简单，不是他在那里保藏自己，不是在那里故意把自己说得很低，他会告诉你说，你看在这么多弟兄姊妹，就是我肉体最大。那弟兄姊妹，这是个化妆的骄傲，这个不是谦卑。一个谦卑的人，你听人家讲，你不大听见他讲到他自己，你只要他一开口就是讲到主，他的眼睛就是注意在主的身上。所以你记得保罗在那里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生命的，体贴就是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那个体贴在原文呢、是 set your mind， 就是说你把你的心思啊，如果放在肉体上，这就是死；你把心思呢放在圣灵上，这就是活。所以就是看你的你把你的心思，你把你的心思要放在哪里，那这就是我们的眼睛。所以如果我们的眼睛一直注意定十字架的基督，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就完完全全就脱离了自己。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所以火蛇的故事不要忘记，就是我们的主今天怎样借着十字架来解决了我们这个人，叫我们能够脱离自己。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的。绕着这个以东地是指着我们对十字架的拣选。那我想我是特别要告诉弟兄姊妹，有两个人呢，姊妹对我们有两个人呢，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都是讲到十字架。一个呢是甘恩夫人，一个呢是宾路易斯。这两个姊妹可以说给尼弟兄也帮助很大，但这两个人都是讲到十字架，但有点不同。那么这个不同呢，我如果把它形容一下，你就知道说，就刚好代表两个不同的功课。这个甘恩夫人呢，她的特点是拣选式，对于十字架的拣选来说，这是她给我们最大的帮助。但是对于十字架真的在我们身上怎么对付，怎么十字架怎么在我们身上运作， 那谁给我们看见的？是宾路易斯母给我们看见的。所以让我们记得，绕过以东地是指你拣选神的家，拣选神所拣选的那条是更远的路，但是你愿意。弟兄姊妹明白吗？因为这是神说你不可以靠近我，所有的地都不给你，你不可以从其中经过。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你是拣选了神所拣选，如果你违反神的命令，你说不要紧，我打出一条血路来，你很快就进迦南。但是现在呢，你为做神的旨意，你拣选十字架的道，你宁可拣选他的道，你宁可做他的门徒。所以这叫什么？这叫对十字架的拣选。那么甘恩夫人给我们最大的帮助，不是她告诉我们十字架的释放道路怎么叫我们解决了我们的己，不是，她的给我们的帮助就是告诉我们说，她的的确确爱母主的十字架。所以你看见她说我要亲吻神的杖，她觉得十字架代表神的杖，管教的杖，她愿意亲吻那个杖，她愿意亲那根杖。所以你看见她是坚定十字架，她宁可长天花，他不救他自己，他这个他的确有一个心愿，他愿意拣选十字架。所以愿意拣选十字架那个心，那个是代表对于十字架的拣选。那没有一个人在教会历史里面能帮助我们像盖恩夫人一样。那不要忘记，你不要把盖恩夫人想象的太属灵了。有的人说是盖恩夫人除了你，除了这个圣经的保罗之外，他是最属灵的。那这个是不认识奥秘派的人讲的话。如果你真的认识奥秘派的话，你只要在奥秘派里面有大的有小的，最小的一个就像盖恩夫人这样，盖恩夫人是最小最小的。那么如果严格说来呢，那么比盖恩夫人还要大有好几个大的奥秘派。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说，盖恩夫人的贡献并不是说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道理上，或者说十字架的这个道路上，就是给了我们有多少的帮助，不是。他给我们最大最大的帮助就是他拣选十字架，就是拣选十字架来说，没有一个人赶得上他。所以你记得吗？他曾经被关在一个监牢里面，他有一个祷告，他说：“神啊，我看这个监牢里面一块石头都像灿烂的宝石。”他坚持十字架，他有一首诗歌，他说我是像一个关在笼中的小鸟，这就是坚持十字架。那但是呢，对于怎么学十字架的功课，盖恩夫人不是完全能帮助我们。你记不记得他的东西有的地方很人工的，他为了他自己受苦，结果呢，他就在他的这个鞋里面这个放了很多的石头，然后他走在上面很辛苦，很痛很痛。那么这样呢，他背十字架。那这个路，不是对的路，我刚才说过，他看见说自爱应该要除尽，如果你拥抱他的话，你就只有沉沦。但他的路什么呢？他的路让我们做一次高尚的努力，必有成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但是这个不是圣经给我们的路，圣经给我们的路是你只要忘就过了。圣经给我们的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被毒蛇咬过都是没有希望，我们这些被毒蛇咬过，个个都是自恋狂的，个个都是自己最重要的。为什么生气？你分析一下，每次生气都是你的自尊心受伤。你要么人不给你面子，说什么叫面子？面子就是自己嘛。你说这个人一点都不给我面子，一点都不给你面子，原因就是叫你脸挂不住嘛。脸挂不住就是叫你自尊心，叫你的己受伤嘛，受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你所有的难处都在这些地方，所有的难处都在这些地方。表面上来看是这个争和这个那个争，表面上看是个理想，表面上看是主义的，那弟兄姊妹，严格说来都是我们的己。人被毒蛇咬过，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不爱自己，没有一个人不可怜自己，没有一个人不对着伤口流泪，每一个人都是自怜。所以难怪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有一个弟兄叫 Whitfield， 他说，连我的许多在主面前所流的眼泪，我都需要主的宝血来洗净它。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有好几次的眼泪是自怜的眼泪，是自己可怜自己的眼泪。 我想啊，这个自怜这件事我们每个人都很有经验。那你要自己可怜自己，许多的眼泪都是自己眼泪。那么弟兄姊妹，一个真的被十字架对付过的人，你看见说他流着自怜的眼泪，他都需要主的宝血，是主的宝血来洗净他。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弟兄姊妹，我刚才说过，就做拣选十字架来说，这是该恩夫人的帮助。但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办法，就是十字架的释放来说，那是谁最帮助我们？那是丁路易师母最帮助我们。那条路什么？那条路就是忘，那就是火蛇的那个功课。所以前面呢，绕过于东地，跨过于东地，那个就代表拣选十字架的道路，愿意失去我的自己。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做主的门徒，这个就是表示愿意做主的门徒，表示愿意走这条路。那么只有你愿意背十字架的时候，那么现在弟兄姊妹，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才产生功课。就是这样的人，他的路越走越艰难，就这样的人，弟兄姊妹，现在谁要给他看见他，所以能够从他自己里面拯救出来，他永远不能。他再几次高尚，弟兄姊妹，你们试试看，你们再做一次高尚的努力，把自己抱起来，抱起来吗？不会有成效，绝对不会有成效。没一个人把自己抱起来过，所以我们怎么能脱离自己？连达比都讲了，他说这个，他说这个骄傲啊是最难死的罪，也是最后死的罪。如果这个罪啊按照先后次序一个个死的话，那在我们身上最难死的一个罪是我们的骄傲。骄傲就是自己的表现。那不止自己就叫最难的罪，而且最后死的罪是骄傲。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你发现你看见了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个功课什么呢？这个功课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不光 那就是一面舍己的功课，拣选十字架，就是宁可绕远路。那么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说过你这种早期蒙恩就这样，他有的时候他祷告说，主啊，我到底要吃多少碗饭？主说，他个子很大，所以主说你吃七碗他就吃七碗。有的时候呢，主说你吃半碗他就吃半碗。那么实在说他肚子很饿，但是没办法，主说你吃半碗他只好吃半碗。你这还宁可走远的路，他你到这个学校有两条路，一条很近一条很远。后来他说，主啊，我到底走哪条路？那我们说这个人太奇怪了，我们要走当然是走近路，哪来走远路呢？结果主要他走远路，他就走远路，这叫什么？这就叫做拣选十字架。这叫什么？这就叫做没有自己。这叫做什么呢？这个就是绕着移动地来走。但这个并不表示说十字架就解决了他自己，不是。所以你看见说，现在在后来，神就让以色列人碰到火蛇，借着火蛇来教他们一个功课，他们上了一堂课，才知道说我们这个人所有堕落犯罪的人。自从我们被毒蛇咬过一次以后，你看见吗？那个伤一直在那。我们就是有自恋狂，我们就是被自己所充满的人。稍微人受伤一点，弟兄姊妹，那不得了啊！我们那个气，我们的恨，那等一等呢？你看弟兄姊妹再也见不到我们，那个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受伤。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脱离我们自己？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说哦，巴不得我们能脱离我们自己。结果呢，你看圣经给我们看见说，结果他们就学了很重要的功课。然后呢，我们特别注意到他们一直到了撒列奇，到了撒列奇就表示他们完全脱离了那个范围。那意思就是说，到了现在我们完全脱离自己的管辖，不是再也没有自己，我们的格还在，但是呢我们不再以自己做中心。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一个基督徒那个成熟，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完全像无罪的完全，不是。他所以成熟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不再以自己做中心，他是以基督来做中心。所以现在呢，等到他们到了撒列期的时候，就是过了整个这个以东界以后，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从那个加底斯到撒列期，他们经过了38年。所以严格说来，什么时候我们还在我们自己里面，什么时候我们还在漂流里面， 真正完全脱离了、离开了漂流的生活，是过了撒勒期。那一过了撒勒期以后，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是发生吗？那么到处都有活水涌流，我们讲过了，是不是？然后呢，到他们到了比尔，能说井啊涌上水来。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功课是第四个功课，那第四个功课就是满有圣灵的功课。那我们记得，你读《使徒行传》有两个词，一个是被圣灵充满，一个是满有圣灵。一个被圣灵充满，你发现是一个时候的一件事。就是说一件事临到你，你被充满，结果呢，我们知道一被充满了，然后呢，你知道然后我们知道他们这个，然后我们知道就有许多的表现，那这个叫被圣灵充满。可是呢，你如果仔细的读斯蒂凡的话，圣经那不错，斯蒂凡寻道的被圣灵充满没有错，他不止被石头充满，他也被圣灵充满。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斯蒂凡身上不光是被圣灵充满，而且斯蒂凡是蛮有圣灵。他所以被拣选做这个管饭食的。那今天我们如果要管饭食的话，你一定要找个会能干的，你一定要找一个会组织的。但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他们所找圣灵所拣选的，乃是一个蛮有圣灵的人。所以蛮有圣灵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人的状态。一个常态，不是一个临时的状态，明白吗？许多时候，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然后呢，我们那支传兵特别有能力，那么这个是一个时候。但是什么叫做常态呢？常态就蛮有圣灵，那就是说，现在你看见说，因现在你看见圣灵在他的有完全的自由，所以呢，那个满现在你看见那个圣灵在他里面像一股的泉源一样。一直涌流。那么现在你无论以色列人现在他们所到的地方，你看都是水多的地方。所以我想啊，你如果看以色列一生在那里这个一生的这个42站呢，恐怕很少有一段的记载，像特别他们离开了撒勒期以后，那圣经很明显的给我们看，你看到处都碰到活水。所以这个就叫蛮有圣灵。满有圣灵，不要忘记和井啊涌上水来有关系。这口井应该是有水的，但是呢，我们这些人非常的尊贵，那些特别尊贵的人，那么这些人尊贵就代表我们的宝座，我们不肯从宝座上下来。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什么叫做把井挖掉，然后井能够挖上来呢？就什么时候我们失去我们的自己。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这个人就让圣灵一直的占有，那个内住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表现他的常态，那就是你无论到什么地方，你都能够把那个活水供应给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叫做满有圣灵，这就是他们所学的第四个功课，你还记得？然后他们就过了亚嫩期，亚嫩河。那么大家还记得吗？从那里他们就开始了主流的征战，因为现在你知道吗？到了以东不肯介入，然后呢，你如果读这个士师记的话呢，我们叫摩亚也不肯介入，如果你读到生命记的话呢，连亚门也不介入，他们都不介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如果要到迦南，要进迦南，那么你一定要打出一条血路来。那么这个就叫属灵的征战，啊，所以我们知道，因着这次征战呢，他们就把约旦河东的基列和巴山那一块整个拿下来，所以现在呢，他们就可以通行无阻。那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不一定代表这个障碍，可能是我们的己，可能是我们肉体，可能是世界，也可能是我们的一些小的习惯。和我们在亚当里面一些的习惯，那么那些习惯叫我们不能长进，那些习惯呢叫我们没有办法做最后的冲刺，那些习惯呢就叫我们一直停留在那，我们已经走了很远很远的路了，但是就是因为在我们身上有些东西不肯受对付，那个不肯受对付也许就是爱睡，那个不肯受对付也许就是爱面子，那个不肯受对付也许就是懒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这就是有人告诉我们，这连那个谁都在那里讲，莫迪都讲，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懒惰人会得救，他从来没有看见，当然这个话又太过了一点，是不是？但是有一件是真的，你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懒惰的人会明白神的话。我所说的明白是更深的明白神。所以难怪这个 Campbell Morgan 说，他说你要明白神的话，那秘诀什么呢？秘诀是汗啊汗啊汗啊。所以弟兄姊妹，人许多人读圣经是读出汗来的。我常常说笑话，就是你吃饭有两种，一种呢，如果你吃一种呢，如果别人吃你的饭，他越吃就吃出你的泪来；但如果你吃别人的饭呢，你越吃出自己的汗来。但是你读圣经，你有没有好好的跟有没有人真的流出汗来，真的这原因流出汗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是因着我们懒惰，我们总是希望说不没有耕耘，我们就有收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懒惰叫我们不能往前。那现在让我们记得，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我们要攻克己身。攻克己身的意思就是把我们，就像把我们的身体打得一块青一块肿一样。那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不和圣灵合作，站在这一边，除去我们所有的旧习惯，那么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看见那个路完全没有。从前真的一个学校有这么一件事情，这个忽然间呢，他们发现所有的学校的自来水冲都没有水。这个没有水以后，后来他们才知道怎么回事呢？原来呀，他们那个池塘，就是他们他们那个水塔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啊，进了几个蝌蚪，蝌蚪很小的。结果没有想到啊，那个蝌蚪啊，后来呢就变成青蛙。那么那个青蛙呢，后来什么地方不挡，刚好挡在水管的中间。所以这个青蛙后来在那边长起来以后呢，那么然后所有的水通通断掉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进步到一个地方不能再进步了呢？那就是不错，我们也学了这么些功课，也蛮有圣灵，但是弟兄在我们身上就是有个难处，在我们身上那个难处不改。如果那个难处不让神对付的话，就这么多了，你没有办法再往前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我们需要在主面前仰望。你看见说这个要结果，现在你看见说他们靠着圣灵能够打出一条血路来。那么弟兄起头以为他不能胜过这些，当你要克服这些难处的时候，如果你喜欢睡觉，你要克服它，你越想到我明天要早起，你越不可能。因为我们刚才说过，在你自己感觉他们是巨人，在他们眼光我们像蚱蜢，但如果你真的如果靠着圣灵的引导率领我们往前去的话，你看见说很稀奇，结果以色列人他们在约旦河东所得的版图几乎是整个迦南地的大小，你做梦也没有想到，人还没有进迦南，拿过来一块版图，跟西岸的跟约旦河西的几乎是一同样的一块地，稀奇的很。你看见吗？这是什么？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做作为。那么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那么所有认识这条道路的人告诉我们说，你特别到了最后一层，像盖恩夫人到了最后一层叫做真战场。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要继续往前的话，撒旦是一定不肯，一定封锁我们所有的道路。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征战。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属天的福气，第二章讲到属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第六章就讲到属灵的征战。所以这是属灵征战，这是一个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然后呢，现在终于把这个地方拿下来了。那么现在呢，他们就准备等候要过去，但是他们现在需要一些预备，他们不能懵懵然就过去。现在他们终于呢，可以很安息的就在摩亚的平原在那布阵，那么他们还要等，他们不是立刻就可以进去，他们还要受过一段的时间，等到神的时候到了以后，他们才能够进去。 啊，对，除了这个之外，刚才我想除了这个属灵之外，还有一点我想忘记了，我忘记提了，就等到这个约旦河东这块地，我想依然都记得了，在约旦河东这块地拿下来了以后，那么你记不记得，就是这个流便和加德支派的人，他们因为看见那块地非常的肥沃，他们看见眼前的好处，结果他们就向摩西说，好不好把这块地给我们基列，我们叫基列山的羊群呢、啊？基列山圣经里每次讲的基列山的羊群都是最好的，巴山的公牛都是最壮的，所以呢，现在看在他们的眼里，这是最好的一块地，所以他们请求说，能不能把这块地赐给我？那我们说过，圣经也明明告诉我们说，神是把这块地给摩西做产业，赐给他们以色列人做产业，所以是神的产业。但是我们说过，很可惜，最后呢，摩西也把这块地给他们，但是呢，这个我们刚才说过了，是神的产业不错，但是不是神心目中的那个产业。神心目中的乃是迦南，那迦南流买于密之地是神所要给以色列的。结果呢，因着他们软弱，为着他们看见目前的好处，你看见说现在他们宁可要神的赐好，他们不要神的赏。那么这个可以说他们在迦南门口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那今天许多神的儿女已经走了那么长的道路，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他们所拣选的是神的赐好，不是神的赏好。这个旨意是神许可的旨意，不是神永远的旨意，不是神永远始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越靠近迦南美地，当我们越蒙主的恩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在这个阶段里面，不只要对付灵，不只要对付自己，对付己，不只要满有圣灵，在这里不只有属灵的征战，弟兄姊妹，更重要的，你越成熟，有一个特别的表号，不光是没有自己，越成熟，不光是神的旨意就要，你要的乃是神原始的，就像尼利所写那首诗歌一样，就是你许我也不要。求你为我拣选，如果你就是允许的，我也不要，我要的是你所要的，我拣选的是你所拣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个人成熟的时候跟他的拣选很有关系，你看见他的拣选不光是神的旨意，他的拣选乃是拣选神原始的旨意，而不是光是许可的旨意。但是今天很多人有了这个就好了，满足了，现在你看见吗？神也给他很好的职业，神也给他很好的家庭，那么现在这一切都很好了。我们就在约旦河中，何必在过去呢？不过他们还是有感觉，不要到时候我们带着枪带着刀，我们你和我们弟兄一起过去，然后我们再回来。他们还是看上了约旦河东的这块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这样的人变得没有方向，想想看，那些真的进迦南要得到这块地的人，他们打仗是有方向，他们知道我要得到这块地。那这些人呢，他们打仗是没有方向，他们已经在约旦河东要了这块地，所以他打了没有做，最后回来是一个没有方向，真正失去方向。所以这是教会中的悲剧。你看见了，今天教会不是没有神的旨意，许多是神的旨意，但是许多是神许可的旨意。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爱主的话，我们不能光问说这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们不能光问说这是不是神的产业，我们要问说这是不是神最原始的旨意。除了迦南美地之外，没有一块地能满足我们的心，因为只有这块地才是满足他的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可能已经走到最后一段，我们已经走到快进迦南，可以说迦南再望了，但是弟兄姊妹，就是因着我们的拣选，你看见说是神的工作不错，但是那不是他原始的工作，是神的旨意，不是他原始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你忙来忙去，你也在那里做，弟兄姊妹，神也给你许多的雕刻，本来你不会背圣经，现在也背了圣经，本来你不明白圣经，现在明白圣经了，结果现在你开始你自己的工作，你开始神许可不许可，神也许可。但是我们要问说，今天我们是光是为神做工呢，我们还是满足神的心？ 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这些迦南、这些迦得人，今天这个流变，他们的确得到他们所要的，但在神的心目中永远是个遗憾。在他原始旨意里面，要在十二个支派进迦南，结果神只好叹一口气说：“不错，这也是我允许他们。”但是呢，这不是我原始的旨意。结果现在你看见了，有人就是满意于约旦河，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要学的功课。你越爱主，越认识主，你一定要清楚，要明白到底什么是神原始的旨意。这一点我想一定要清楚。如果到今天我们还不知道主为什么要拣选我们，我们还不知道说主今天怎么样，主今天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明明看见主今天所要的乃是教会，我们明明看见主今天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有在这个之外有其他的工作，但是我们要问说，这些工作是不是他原始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不是说这些工作不好，这些工作都是很好，而且能做这样工作的人都是学了一些功课的人。但是呢，你看，这就是在最后临门快接近这个球门了，这次应该可以得胜了。那弟兄姊妹，这是留下了一个遗憾。那个遗憾呢，是不是这个不是迦得跟流便心中的遗憾，这个遗憾呢乃是神心中的遗憾。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明白又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神的旨意。但是不要忘记，乃是认识神原始的旨意。所以你记得吗？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约翰是把我们带回比创世纪起初还要起初的太初。然后呢，你记不记得他在这个约翰一书一开始怎么说呢？他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手看见、看过、亲手摸过的。然后你给我仔细读，他好几次讲到起初、起初、起初，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不错，有神的旨意，是神的旨意，但是是神许可的旨意呢，还是他原始的旨意？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那这也是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要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那么然后呢，我想就来到了这个摩亚平原。摩亚平原呢，那么我们现在知道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当以色列人在那里摆阵，在那里等着要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那件事很重要，那么我想我们都知道，那就是这个巴兰的故事，对不对？然后呢，你知道摩亚王巴勒呢，就花了钱给他很多的尊荣，就把他从中东，从这个伊拉克和波斯的这和波斯和这伊朗这一带，就把他请到了今天约旦，就是请到了今天这个摩亚那个地方。那么他们愿意给他尊荣，愿意给他钱。那么巴兰是个贪爱钱财的先知，那么巴勒的意思是希望说巴兰能够来咒诅以色列人。结果呢，以色列人不知道，巴勒就把巴兰带到三个不同的角度，他希望从三个不同的高处呢来咒诅以色列人。第一次巴兰没有咒诅，反而祝福。他怎么说？他说他看见这些人乃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国之中。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见证。见证是看不见，见证是从仇敌口中说的，见证是这个世界的人在那里说的。当以色列人学了那么多功课以后，那么现在你把巴兰请来，巴兰如果一看这些人，在他们身上看出什么特点吗？他们看出个特点来，说这一般人呢，乃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国之中。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这就是神儿女的见证。他们是完全被神分别出来的，他们就好像油摆在水里面一样，是不能调和的。 他们从来不同流，他们从来不同流合污的。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他们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现在你知道，因着在主面前学了那么多功课，现在有一个见证出来。这个见证是个分别的见证，这个见证是与世界分别的见证。这个见证现在连仇敌，这个见证连这个外邦人都能够在那里说，他们看见，他们不能不说，因为这是事实。他们要说，这是独居的名，不列在万民之上。然后第二个高处，他说我在，他说到，在他那里讲到这个，在神的眼光中，雅各没有罪，他看不见雅各有罪。那弟兄姊妹，今天神在我们的身上也看不见我们的罪，原因就是因为他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虽然黑，却是秀美。在基督里面我们是黑的，但是在亚当里面，我就像苏拉米女，就他的本质，就他自己来说，他是黑的，但是在基督里面却是秀美。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见证不是我们是美丽的，我们的见证，因为我们被放在基督里面，所以神在雅各家看不见罪恶，神在我们身上看不见罪恶，这是第二个见证。所以这就是因信称义的见证。我们不是说，因为我们今天所有人站在神面前，神看不见我们中间有罪恶，因为他是在基督里面来看我们。然后第三个见证，那也是巴兰说的，那特别讲到你的帐幕帐篷是何其的华美，讲的雅各的帐篷是最何其的华美。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有一个荣美的景象显在巴兰的眼前，那这就给我们看见，当我们进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那么自自然在我们身上给人看见是基督的荣耀和美丽，我们自己是没有的。我们不过像月亮一样，月亮本身是没有光的，但是月亮如果是他的脸朝着太阳的话，那么他吸收太阳的光，然后再反射太阳的光。窗前明月光，那个光不是月亮的光，是太阳的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当他们看见我们的时候，不光看不见我们的罪，不光看不见我们的污秽，而且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荣耀和美丽。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就明白，经过40年，他们的鞋没有穿破，他们的脚没有肿。圣经告诉我们，神像老鹰一样把他们背来，神训练他们，神怀抱他们，神巴不得能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步，那个时候能够管教他们。神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带进迦南。那么弟兄姊妹，在还没有进迦南的时候，现在神要让这个属灵界，就这个灵界，甚至包括这个黑暗的世界，让他们来做个见证，让他们来做个来做个见证。那么他们本来要咒诅的弟兄姊妹，碰到这一般人咒诅不出来。你看看他们实在的光景，你可以用最狠毒的话，咒诅就是最狠毒的话，最阴险的话，最不讲事实的话。但是弟兄姊妹，一个口没有遮拦，一个充满咒诅的人，现在呢，当他一碰到这一帮人，看见神的工作，看见神多少年在他们身上的工作，那弟兄姊妹，他不能不说雅各的帐篷是何其的华美。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什么呢？这就是在这个什么地方？这个就是这个巴兰的故事。所以你看见巴兰的咒诅呢，反而变成祝福。那这个属灵的功课是什么？我们今天要把那功课点出来啊，这个属灵的功课，我们把它综合一下，我们知道那是指的什么？那就是指着我们属灵的见证来说。现在我们产生见证，所以见证是从生命产生。因为你走了这么多的路，因为你经过了这么多站，现在有见证。所以弟兄姊妹看见吗？我们的见证不是我们去制造出来，我们的见证是从属灵的生活里面长出来。因为我们越过了云以东，因为我们学了这些的功课，那现在感谢主，现在终于有一个见证。那我说最好的见证是当世界称赞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你知道这个 谁呀、啊？那个穆迪传福音，传完了以后，那因为他很多人得救，所以有一个弟兄很高兴啊。他说弟兄啊，你今天晚上讲的真好啊。那他说刚才已经有一个人说过，他是谁呀、啊？他是撒旦。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呢。今天一个最好最好的见证，就是许多真实的那个见证，那个称赞我们没有听见，那是最好的见证。许多时候我们听见了，我们反而失败了；许多人知道了，反而失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最美丽的见证就是你不知道，你还是过你的生活，你还是做你的基督徒，你不是一天到晚把见证挂在手里，但挂在眼挂在嘴巴里面，但是弟兄姊妹，你看暗中已经有声音说这是独居的名，不列在万国中，已经有声音说神在雅各家中看不进去了，已经有声音说雅各的帐篷是何其的华美。那弟兄姊妹，这就是荣耀的见证，这个就叫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这实在是非常非常美丽的。那在这里呢，我想我顺便的，上一次我没有说完，我顺便的多说一点哈就好了。我们知道这个巴兰呢，一共是在三个不同的地点，本来要咒诅，后来都变成祝福。而且我们说过，这个巴兰呢是本来应该是很粗鲁的人，一个粗鲁的人呢，借着神会让他非常的细腻，他做起诗来一祝福都是诗的。所以你看见吗？他就是三次祝福呢，就是三首诗。我常常想，如果巴兰咒诅起来，不知道什么东西，不知道是散文呢还是什么。但是你们知道，全世界如果讲文学的咒诅文学，恐怕是最丑陋的。你只要听别人咒诅，听别人咒诅，你知道这个从前这个威尔士大复兴的时候啊，那个大复兴啊，到一个地步，不光所有电影院关门，因为没有人去看电影，而那戏院关门，而且酒店也关门。那最奇妙的就是啊，有个大的改变。你知道那些矿场的矿在开矿的人，那个村子都是矿工嘛，那矿工啊都是很粗鲁的，他们叫驴走路的都叫咒诅这个驴的，然后讲脏话讲粗话，那么咒诅，然后这个驴就听懂了，听懂了驴就在动了。那么等到这些人一蒙恩得救以后啊，你知道个个都改变了，一改变了以后啊，他们再也没有咒诅，一不咒诅这个驴都听不懂。现在你叫驴在那里动啊忙啊，他都听不懂，因为你说啊骑驴走啊，他都听不懂。你要咒诅他，首先骂他，你懂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这个，你看现在吗？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就做这个巴兰来讲，他应该只有咒诅最粗鲁的话。现在你看见吗？神能用他，神为什么用他？因为神老早给我们加个注解，对不对？神能叫驴说话。神就能够叫巴兰说话。巴兰能写诗，不是因为他里面有诗，巴兰有写诗就是神借着他把那感觉带出来。如果驴都能说话，所以你不要说今天有人为神说话你就很高兴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巴兰是个贪财的先知，他讲多少话有多少钱的，这是巴兰。但是弟兄姊妹，虽然如此，神还是借着他说话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人跟神的话是分开的。虽然巴兰是个贪财的先知，但是你看见吗？神在这里还是借着巴兰把他要说的话说了。不过他给我们加个注脚，对不对？所以他不是有驴子的故事吗？所以神就是告诉我们，你记得每次巴兰说话，你会怀疑为什么巴兰也能说这个话吗？不错。所以现在你明白，你不要每次听到受感动了，你不要每次在那得到帮助了，你就觉得很好了。不，因为神能够怎样用驴来说话，神也怎样能借着巴兰来说。这并不表示这个人是对的，这并不表示这个人就是真的先知。不，他是个假的先知，他是一个贪财的先知。圣经明明这样说。但是虽然如此，弟兄姊妹，你还要记得，还得要记得，神不光是借着他说了这些话，而且神也借着巴兰说了非常重要的预言。那这个预言，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乃是整个外邦语言或者世界语言的一个骨架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呢，就是所以在这里。 我们要学到另外一个功课。如果今天主用我们的话，是因为主用我们。所以如果今天你有什么成就的话，弟兄姊妹，你总得要承认说，今天主如果怎样能用驴子，也能用我们。那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看，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神是神。所以并不是因为说你今天能为主说了准确的预言，你这个人就是准确的，不一定。我今天可以被主用，我今天可以站讲台，并不表示我这个人一定是圣洁的，并不表示我这个人就是对的。十字架还得要在我身上工作，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越靠近迦南门口的人，一个越靠近成熟的人，他越看见说，今天我越有用，并不代表我越熟练，并不代表我与主越亲近，不是。所以虽然我所讲的话是对的，但是我这个人不一定是对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样就不会着迷。你知道许多时候一个人稍微被主用了以后，你看这个人就开始着迷了，因为他所讲的话是主的话，而那些话都是准确的话，然后他就以为说，就把它延伸了，以为说自己是个对的人，然后你看见是十字架他身上就停止做工，就不能做工，做不下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被主用是一件事，虽然那些也有果效，而且所用的那个内容是对的，是正确的，但是这个并不代表我这个人是对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常常觉得说，稍微主用我们一点，稍微我们传给耶人得救，然后耶人也结些果子来，我们也能帮助人，那么是不是表示我们这个人是对的呢？不是。这就是许多时候我们对神的仆人一个错觉，就在这些地方。我们把神的仆人把他神化，我们把神的仆人把他美化了，那这是最大的危险。弟兄，他讲的道也许是对的，他讲的真理也许对，他的生命讲的道，生命都能供应人，并不等于这个人是准确的，明白吗？如果你把他理想化了，你觉得他一定不会错的，等到有一天你发现他错，你还做不做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反弹就这么反弹，一反弹以后，哦，我完全上当了。其实他当初没有骗你啊，是你自己你骗自己嘛，你自己把他理想化，他有没有那么好呢？没有那么好，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大卫的肉体不见得比我们的肉体就文明一点。大卫写诗篇23篇的时候，你觉得他与主是最近最近的；大卫写51篇的时候，你就知道是大卫是个犯罪的大卫。大卫做的事，如果你好好去读的话，你觉得大卫怎么能做这个事呢？你现在明白吧？在大卫里面的肉体也在你和我里面，所以不管你我多属灵，不管你我在主面多有用，我们永远要记得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今天就是主托着我，借着我所说的话是对的，并不表示我这个人是对的，我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更深的工作。那这样，如果弟兄姊妹有领会的话，今天我们就不会害了我们的弟兄。许多时候我们害了我们的弟兄，就是因为我们把他偶像化了，我们把他美化了，把他完全了，认为他不会错。那么结果呢？他也以为自己不会错。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结果我们知道，就有了许许多多的亏损。那么这里有一个预言是绝对准确，那个预言的确是神的预言，是神借着巴兰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你明白这个功课以后，我想对我们来讲帮助很大。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这样，预言是这样，这个预言呢，就是说现在他就，你记不记得这个巴兰很生气？巴兰生气以后呢，他神叫他就是巴勒的，是叫他来说预言。结果他说叫说咒诅，结果他没有变成祝福。但是讲完了以后呢，那么他花了钱嘛，不过他还是怎么讲，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三不要忘记了啊，他说了这三次啊，因为巴勒已经把钱要给你，你只要给我咒诅，那么我总是把钱给你。所以呢，按理来讲这三次他讲的是三次话都有钱的，那每次都是因为讲好的嘛。 所以这三次都有钱。不过这巴兰的良心还不错，他买三送一，就是你买了三个以后，现在我还得做下一个给你，这个不是巴勒要的。所以那个真正巴勒的预言，巴兰的预言呢，不要忘记是买三送一的结果，那个根本不是巴勒要的。现在他告诉巴勒说，那如果你想知道说将来你的百姓，这些百姓对你的百姓会发生什么样的关系，现在让我送给你另外一个预言，那这是巴兰给他的。所以这非常有趣的。那么这一个巴兰的预言呢，这里特别给我们看到，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说有心，他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并打碎摩亚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今天呢，他讲他这个时候，这个巴兰看见他是谁呢？就是弥赛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虽然这个人不对，他看见弥赛亚，他看见弥赛亚就是看见我们的救主。他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那意思就是说，有一天呢，这个掌权者，就是说这个弥赛亚要从雅各那个地方起来。换句话说，这个心呢，就是要从那个地方来，就是从雅各要出来。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心呢，就是我们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这个东方的博士不是看见他的心？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巴兰的这个预言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巴兰呢，他所在的地方是今天的伊拉克和今天的这个波斯或伊朗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是在波斯大帝国跟巴比伦大帝国那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都是充满偶像的，那么他们根本不可能认识神的。然后经过了他们统治以后，你说这个巴比伦帝国、波斯大帝国以后，然后以色列被掳，所以呢，很可能那个时候这个《民数记》这本圣经呢，就到了这个波斯，就到了波斯，今天的伊朗和今天伊拉克这一带。不过比这个更早的，因为巴兰自己是说预言的，所以虽然还没有《民数记》，他就把这个预言呢，也就带到了东方，也带到了这个东方，就是今天伊拉克或者今天这个伊朗那个地方。他说有心要出于雅各，所以这是预言。那么我们知道，就在这个心要出来，就是我们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么是东方的几个博士，东方这几个博士。他们本来就是星象，他们就是星象家，他们就是观察星象的人。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就是在巴兰的故乡，就在那一带，在那里观察星象。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做，我们不晓得，但是大概就是巴兰的预言已经流传在那一带，也大概那个时候的这本圣这个民数记流传就流到那一带。那么几个博士呢，他们读了神的话，就是这个话，他们在观察星象的，他们果然看见了他的心，就是弥赛亚的心，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你看，他就代表我们这些外邦人不远千里就来到了耶路撒冷，后来到了伯利恒。那么弟兄姊妹，你我都知道，这个几个博士就代表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人怎么会，他们是第一班的外邦人来到神面前来朝见，我们都是后来的这一班人。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很清楚，就是因为他们先有神的话，然后现在那个心就在引导他们，把他们带到了耶路撒冷，把他们带到了那里，然后他的